拜主，对。好，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，好吧？主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晚上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一同可以聚在你的跟前。主啊，每一次在聚会中，主，我们知道你与我们众人同在。主啊，你就是我们的丰富，你要供应我们。所以晚间我们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，能听见你的声音。主啊，也叫我们的灵在你面前能够敞开，好叫我们真正摸到你的同在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是蒙福的，所以我们知道你一再的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光照我们，供应我们，扶持我们。我们在世的日子，主啊，我们真的越过越感觉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着你自己的话。主啊，愿你自己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力量，引导我们在地上能过刚强的生活。主，谢谢你把晚上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今晚上啊，我们来到这个25课，那么就是118编号115到118。我相信啊，弟兄姊妹们从开头一直读经到今天，弟兄姊妹应该有很多丰富的得着啊。这个四福音书啊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。那么把主耶稣在地上所做所行的，那么做了一个相当完整的记载。那么不是光是历史，我们讲过了啊，因为这是主耶稣把天上的生命带到地上，借着他的肉身的生活能够完全把它彰显出来，就是为着向所有的圣徒们展示啊，就是你里面到底得着了什么样的一种生命啊，是主耶稣把这个生命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展示啊。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，这个生命今天已经在我们的里面，虽然今天受我们肉身的这个限制啊，我们不像主耶稣的肉身能把这个生命表现得这么完全，但是有一天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脱离了这个败坏的肉身的时候，那个里面生命显出来的荣耀，就是四福音书里面所说所看见主耶稣所彰显的荣耀是一模一样的啊。记得约翰的话说嘛，他若显现我们就怎样都要像他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啊，我一再的提醒弟兄姊妹，就是呢，你必须从其中能看见那个生命的意义啊，这样对我们来讲就有主观经历上面的一个非常大的帮助。否则的话呢，你光看见历史啊，光是主耶稣做的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对不对？有关系，非常有关系啊。所以我常常讲这一个主耶稣来，他把这个生命带来了啊。圣经什么呢？圣经就是一个说明书，说明他是怎样的一位主啊，他怎样把这个生命彰显出来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等于照着这个说明书在主面前学当学的功课，让这个生命从我们身上也能够被显明出来，也能成我们的经历了啊。所以这个是很宝贵的，所以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，必须呢牢牢抓住这些原则，否则的话呢，你读了一些字句道理对我们来讲意义就不大了啊。所以我们一个故事一个故事的看过来，当初主耶稣在地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具备有非常大的意义啊。那么在115编号这里呢，我们看见主耶稣跟一个什么，跟一个律法师两个人在那里对话啊。 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能看见这个图画吗？在这里有一个人啊，他是一个犹太人，那么呢，他通晓耶和华的律法，因为当时他们有些律法，这个律法师啊，今天跟我们今天这个 lawyer 是不大一样的啊。这个 lawyer 呢，他是知道这个美国的法律，他并不一定知道神的法律。那么当初呢，这个犹太人中间这个 lawyer 呢，他是完全知道摩西五经的啊，因为这是神的律法的啊，所以这个不是普通的律师，他通晓神的律法的一个摩西律法的一个人啊。那么呢，在旁边站着的这位主耶稣呢，他就是全部律法的内容，也是他来完成了神的律法啊，因为在生命中完成了，把神的律法都完成了。所以告诉我们，只有这位主耶稣他能够把律法完全实行出来。而我们看见这个律法师呢，他跑来试探主耶稣啊，那胆子很大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看他胆子很大啊。那么当然呢，当初在他眼中来看，这个只不过什么，从加利利跑出来的一个木匠的儿子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律法师多骄傲啊，你知道吧？呀，他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研究摩西的律法。哎呀，他觉得他里面是完全懂得这个摩西律法的一个人啊。那么你这个木匠懂什么东西呢？所以他来怎么样试探主耶稣啊？试探他来考验主耶稣，也就是说啊，因为他看主耶稣在地上啊行了很多神迹啊，讲的话很有权威，好多人这样跟从他，对不对？他不服气啊，他觉得他是一个通晓律法的人，所以呢，他来试验主耶稣啊。那么这个呢，让我们看见这个律法师只不过是一个什么天然的人啊，在天然人中间呢，算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人啊，他知道一些的律法的东西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啊？在座哈，我看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很聪明的啊，你们也是受过高等教育啊。那么呢，有的人也蒙了很多年，圣经的知识也很多。但弟兄姊妹，我们小心啊，你不能用这些东西挑战属灵的事情，不行的啊。所以这里给我们提醒，虽然他律法是精通律法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有懂得一些圣经的知识，有的人就觉得自己教我懂得圣经很多的知识，对不对？你那个知识算不得什么啊？因为什么呢？这个律法呢，我以前曾解过解释过，律法呢，旧约神赐下律法呢，就是神要以色列的百姓首先知道这个生命的性质是什么，而那个真正的生命就在这里。你想想看，你用这个什么知识道理来挑战这个？你知道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，人不断的用人的智慧、人的头脑、人以为有的这些经验呢，常常是挑战真正属灵事情的，你知道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是要去挑战这些东西，而我们是怎么样要活出这些东西。所以你看律法师呢，就重在什么，他在这里说呢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。所以呢，他读这个律法读了半天呢，他就一个感觉什么，要做啊，对，因为旧约的律法都是条文嘛，每一个条文看起来都是要人去做的，对不对啊？你要孝顺父母，你要怎样怎样，都是好像一个道德的要求啊，行为的一个准则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律法师读了半天就是要去做，我怎么样做才能得到永生呢？哦，你要知道这个问题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律法师来问你了，你怎么回答呢？啊，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你怎么回答呢？他想呢，我问这个问题是很深奥的问题。 那么你看看你一个木匠啊，木匠的儿子你能回答吗？啊，你能回答吗？但是呢，弟兄姊妹，可能他过去啊，也问过很多人这个问题，一问就把人问倒了，所以这是他心中啊一个很得意的做律法是很得意的一个问题，对不对啊？你问很多人都答不上来，那么你好，你耶稣在这里彰显神迹，表现这些东西，那么好，我来问你，考你看看。他说这个问题是其实是很难答的啊，你要怎么做才能得永生？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吗？这我们天然的生命就是这样。今天很多基督徒还是这样的哦，我们蒙恩得救了，从此之后呢，洗心革面啊，那么开始要做好人了。你们开头有没有这样得刚得救时候有没有这样思想？我现在信了耶稣了，坏事不能做了，对吧？脏话不能讲，这个贪心也不能有啊，什么都不能有。所以呢，我要做个好基督徒。但是做的结果是什么？弟兄姊妹告诉我，做的结果是什么？成功吗？大家都摇头。对了，这个很诚实啊，我也摇头。做的结果是失败，对不对？根本做不到。你想做个好基督徒吗？做不到。所以我再提醒弟兄姊妹们，基督徒是活出来的，不是做出来的。主耶稣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在肉身中就告诉我们，这个生命是需要活出来的，不是做出来的，你做不了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律法师自以为问了一个很聪明的问题，你知道，充满智慧的，好像还带有哲学意味的这么一个问题。你就考一个木匠，对不对？他想定规，在这个问题一出来了，就叫这个木匠很窘迫啊，答不上来了。你看看，那么他就很得意了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不能用人的经验、用人的头脑来跟随主。你我是基督徒，我们里面已经有主的生命啊。重要是什么？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，把它活出来。哎呀，你要知道，如果你能摸到这个生命的丰富，你真是活得非常的快乐，非常的安息，非常的有荣耀。弟兄姊妹们，主在肉身中怎样把这个生命彰显得这么完美，这说明什么呢？我们都可以做到。为什么呢？道成肉身，到底要成为一个人呢，对不对啊？就是站在人的地位上，并且呢，他取了一个卑微的形象。就为什么取个卑微形象呢？就告诉你，所有人都能做到。他如果一来是个总统，哎呀，那我们这个你要当了总统，你才能做到，那就很难。哎，如果来是个科学家，那你也很难，对不对啊？如果来了，他是一个将军啊，是一个财主，那么我们都很多人都做不到。感谢主，他来了做个什么木匠的儿子，就是再平凡不过了。那意思说呢，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到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你做不到，你没有办法推诿的。今天我们有好多弟兄姊妹，他想哇，这保罗才能做到的啦，对不对啊？那个约翰才能做到的，我是什么人？我哪里能做到？对不对？你搞错了。约翰、保罗他们当初也觉得自己做不到，但是呢，他们一摸到基督，摸到基督的生命，从他们生命中就把基督活出来了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何等的恩典呢？所以呢，一方面，圣经记载他跟这些人谈说，你要避开这些错误。这个律法师虽然精通圣经，旧约圣经，但是错误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有一些人他们也圣经知识很丰富，但是你不是要走那个路的啊，你要跟随主耶稣走生命的路啊。所以在这里呢，耶稣就对他说，耶稣就反过来问他了啊，反过来问他啊，那么他知道他是个律法师嘛，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念的是怎样呢？主耶稣就反过来问他哇，他很得意啊，他想你这个木匠不懂，对不对？我来告诉你，我来告诉你是什么呢？ 他说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爱邻舍如同自己。哇，你知道这个律法师啊，在的确在律法上面读得相当的精通啊，他能够抓住圣经中间重要的那句话，你知道吧，他能够把律法里面的精要的东西抓住了，那这个不简单。弟兄姊妹，你我今天读圣经，恐怕我们还很多时候还没这个本事，你能抓到圣经中最精要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我们都抓的是枝节的东西，但这个律法师，你看他下过功夫的啊，所以他一回答，这个就不平凡啊，哇，他心里想啊，哎呀，你答不上来，我来给你答啊，那么你看看我的本事啊，看看我的学问啊。那么耶稣就说什么呢？很好，他说你答得很好啊，你答的是，他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啊，哇，那个人要写明自己有理啊，你看，这个律法师啊，跟现在那个律师的作用一样，他们就是一天到晚讲理的，你知道吧？要把。所以他是要讲理，他要显明自己有理啊。就对耶稣说，谁是我的邻舍呢？对吧，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嘛。然后你看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律法师读圣经哈，他还蛮细的哦，他每样事物都抠得很紧的啊。因为你律法师呢，有的时候要辩护的，对不对啊？你辩护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逐字逐句的把它弄得很清楚啊。那么呢，所以他就在这里说呢，那么谁是我的邻舍呢？主耶稣啊，那么就给他个例子啊。其实呢，弟兄姊妹们，很多人以为这一段话下面讲的好撒玛利亚人是个例子，其实不是例子，是个事实。主耶稣曾经看见过这个情况啊，主不是编造的一个好像一个假设的假的议题，对不对啊？编个例子来说明，不是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他所说的是一个实例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所以你就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，观察这些犹太人的行为啊，注意他们中间的很多的事情呢、啊、那么主也看得很清楚。所以主就给他个实例啊，他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啊，结果落在强盗手中了啊，他们剥了他衣裳，把他打了个半死，那么就丢下他走了啊。然后呢，有一个祭司从这路上来，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啊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犹太人呢，神设立祭司的体系是保护他们的，对不对啊？现在一个人被打了半死，那么躺在那个地上啊，这个呢，祭司呢，按理讲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呢，对不对？他应该帮助人的，结果呢，他就从旁边走过去了，啊，好了，结果呢，后来呢，又来了一个什么利未人啊，看见他也照样从旁边过去了。你看，这些侍奉主的人呢、啊，他们里面没有同情心啊，啊，人家有需要，对不对？你没去帮助他。结果呢，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，你知道当初犹太人是多么轻看撒玛利亚人的，犹太人是绝对不要跟撒玛利亚人来往的，因为撒玛利亚人是什么呢？是在旧约那个亚述帝国的时代，他们曾经被掳，后来呢，亚述帝国呢又弄回来一批犹太人，他们跟当地的人就混杂了，他们生出来的后代就是撒玛利亚人啊，一半犹太血统，一半外邦人的血统，所以这个是给这个犹太人非常轻看 那他们看不起这些人，所以他们呢绝对不跟撒玛利人来往的啊。他们这个把撒玛利亚人呢当作是这个不纯种血种的一些人。结果这里呢主耶稣居然举个例子讲到一个撒玛利亚人。这个是犹太人所看不起的一个人。结果呢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你看怎么样呢，他到那里就动了什么，动了慈心，心里面动了慈心啊。然后呢就上前怎么样，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把他包裹好了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我们知道哈，这个油和酒啊，这个酒可以消毒的，对不对？有酒精呢消毒的，这个油呢可以叫伤口复原呢 啊。所以你看见他在这里很细心的看顾这个被强盗这个打伤的人啊，然后把他扶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面去照应他。第二天又拿出两千银子给店主说你照应他，此外所用的费用我都回来还你。哇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啊，是犹太人所看不起的人。那么那个祭司那个利未人，他们在神眼中看起来何等尊贵的呢，对不对啊？他们是侍奉神的人，他们应该有同情心帮助别人的，结果他们看见人受伤就过去了啊。只有这人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，结果呢做了这么好的一件事情啊。然后呢主就对这个律法师说，你想这三个人中哪一个是落在强盗中的邻舍呢？他说是怜悯他的。所以道理上他都知道，他以为主耶稣给他举的是一个例子啊。你知道这些律法师啊，他们很喜欢举一些例子来说明一些东西的。所以主耶稣就对律法师讲例子啊，叫他心服口服，你知道吗？那么好，主耶稣说那你去照样做吧。弟兄姊妹，做得了吗？我们知道律法师啊，其实主在这里也告诉他们呢，你们光有一些的道理，光知道一些外面的行为，根本做不到，对吧？主耶稣到地上来，他才不是要把道理告诉我们的啊。所以有人说呢，把这个教会啊讲成是教堂啊。哎呀，我也不喜欢这个名称。你们听过啊，讲教堂，去教堂，什么是教堂呢？说教的地方啊。那个地方也每个礼拜天都说很多教，所以我们去受教，那个有什么用呢？那个教会不是说教的地方，教会是流露生命的地方，是彰显基督生命的地方，我们必须记得这个啊。所以你不能光听一些的好听的道理，做不到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也不是律法师啊，整天讲律法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所以圣经记载这么一段的故事，讲到主耶稣跟这个律法师之间的一个谈论呢、啊，这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提醒，对不对？你不要一天到晚光把道理教给人家啊，要知道怎么样来经历这个生命，能够活出这个生命，这个才是重要的。其实呢，我们读经的很多人读经都知道，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就是主的自己呀、啊，那么到后来我们就看见，只有主来愿意付代价啊。我们很多人传福音也引用这一段啊，我们在人生的路途中，有很多时候好像遭遇强盗一样的，被打得遍体鳞伤的，很多人受到创伤，内心痛苦，对不对啊？没有人同情我们的，没有人帮助我们的，但是感谢主，他是好撒玛利亚人，他永远愿意帮助我们，付代价、啊、来照顾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啊。所以这里呢告诉我们说呢， 这个律法师是要去做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请我们记得，我们做不到的，因为旧约的律法，那个律法是指的神的性情，我们只有人的性情，人怎么能做到神的那个标准呢？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千万不要去做啊，顺着圣灵的引导，活在主的跟前。你会活得又自然又快乐啊！你去做，你就做得很辛苦啊。那么我记得知道有些教会他们这样说啊，主耶稣叫我们快乐，说从今天开始起啊，大家开始快乐，开始快乐吧啊。那些弟兄姊妹也很单纯，很简单的 啊主叫我们快乐，我们就笑吧，就大家就快乐。所以人就到那聚会说，哎呦，你看他们聚会多好，个个都是笑脸呢，到你们中间去个个都苦脸呢。那么那个笑脸呢，对嘛，这个不是从内心深处发出来，是做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常常讲，在这个社会上做事情呢，他们有所谓的 business manner， 你晓得这个商业态度，对不对啊？你如果去那个美国那个小店的什么麦当劳去看，个个都跟你笑眯眯的 ，hello， 这个笑眯眯的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做生意啊？你不笑这个怎么行呢？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教会里，我们的喜乐是永自主的生命，不是做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去做啊，快乐从心里涌出来。你如果经历主，你生活中再痛苦，再遭遇艰难，再遭遇人所没有办法说不出的一个困难的时候，你人就喜乐，这个才是真的，这个才是见证啊！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看见，不要做律法师啊，就是你不光是自己要行律法，你要整天解释律法，这个不需要。好，到116啊，他们走路时候进了一个村庄，那么我们知道来到伯大尼的家了，那里有一个女人，在路加福音记载啊，是马大首先怎么样把主耶稣接到家里面来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最近一次啊，在一个特会里面，就在澳洲特会里，我告诉他们，全本圣经里面呢，新约圣经，我读到最心酸的一句话。你想最心酸的一句话是什么？啊，你猜猜看，知道吗？全本圣经最心酸的一句话，就主耶稣来的时候说什么？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，以色列百姓是神所拣选、所爱护的。但到最后，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了，无家可归啊！弟兄姊妹们，这真是叫人感觉非常的心酸呢。啊，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到耶路撒冷，他们不接待他。你看，主耶稣12岁到了圣殿里面的时候，他里面的爱就发动了，对不对？父的家虽然那个时候外面是个物质的东西。他在预表的情况，你要知道是父的家，他不肯走啊，弟兄姊妹们。结果呢，犹太人在那里敬拜耶和华，结果把真正神的弥赛亚赶出去了，弄到主耶稣的地上呢无家可归。结果呢，他就来到走6里路啊，来到了伯大尼，感谢主，这里有个小小的家庭。马大出来迎接主，把主接到家里面去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我都在主面前蒙这个恩典呢，在我们有生的年日，我们把主耶稣接到我们心里来了，对不对？也接到你的家里面去了，这是好事情啊，这是好事情。但在这个家中呢，还有一些故事啊。那么我们看见呢，一到家里来的时候呢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，一看见主耶稣啊，哇，就被他吸引了，然后就坐在他的脚前听道啊，坐在他脚前听道。然后啊，马大呢 因为有客人来了，对不对？在家里面伺候，因为那个时候不仅主去，门徒都没跟着去的，所以家里一大堆人呢、啊，所以他在伺候这些事情啊。结果伺候到事多的时候，怎么样？心里忙乱啊，一个人呢应付不了这个情况，然后就进前来说：“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。”时候他来告状啊。你看这个玛利亚怎么都不帮忙做事呢？主耶稣一来，他就坐他脚前就听道去了，对不对啊？你不在意吗？你不在意吗？啊，请你吩咐他来帮助。你看见他也不敢去叫玛利亚啊，那个他妹妹他也不敢叫他，对不对？他请主耶稣吩咐他，嗯，玛利亚也有个性，就是啊，那么所以呢？结果耶稣回答说什么？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愁烦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拣选了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我想这个故事啊，我们大家都很熟悉，对不对？啊，在基督教里面最多人讲的这个话就是说呢，我们最好外面做马大，里面做玛利亚。你看，这个是人的聪明，你看也会想到这么一句话啊。那弟兄姊妹做得到吗？这个话说得很好，做不到，知道吗？主耶稣一进到这个家庭里，当然马大把他接进来的，马大的确是有一个爱心把主接进来，这也不容易，对不对啊？人家都不要他，他把他接进来了。啊，这个也是很好的，但到了家里面去之后呢，结果他就忙他的事情去了，结果呢，妹妹玛利亚被主吸引住了，啊，玛利亚就坐在那里，把全部的心思放在主的身上，啊，所以这个图画说明什么东西呢？弟兄姊妹们，你不仅把主接到家里面，你还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。所以我们常常讲，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把主接进来了，接到你家里来了，那么你把它摆在哪里啊？我们把它摆在客厅里面啊，主来了，欢迎欢迎，你请坐啊，你请坐，那么我就忙我自己的事情，去搞我自己的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已经信了主，对不对？但你注意看你每天的生活，你是注意力是在他身上呢，还是呢你反正信了主了，他已经进来了，你就去忙你自己的事情去了呢？我们常常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主不能以这个为满足。哎呀，我看见太多弟兄姊妹家贴这个匾了。基督是我家之主，你家里有没有啊？啊，我家没有啊。不过呢，我不需要这个东西。我要主耶稣在我的心里啊啊！很多人挂的那个牌子字写得很漂亮，看久了根本都不看了，到最后呢放在那里也觉得跟没有一样差不多，对不对啊？不是你挂个牌子呢，那你就表示不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真正让他进来做主啊，真正让他做主。所以玛利亚呢在这里就是她有一个爱归在主的身上啊，坐在主的脚前听主了，被主吸引住了。我晓得今天我们来聚会的时候，我们比较容易被主吸引啊，一回到家里面呢这都不大容易啊，太多事了，这个东西杂七杂八事情，我们就回家就做马大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是聚会是玛利亚，回家就做马大。回到家里面一大堆的事情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所以呢神要我们的注意力啊，所以在教会中也是一样，你不是光为主做很多的事情就算是好。今天好多弟兄姊妹也是这样，你看起来蛮爱主的，哇一来了好多事情。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，我们来聚会啊，最好什么一到聚会大家都安静坐在这里，能把注意力摆着。但是你又看见是教会里面很多人呢，一到教会里面忙这个忙那个，嚯，可是忙得不得了，人家聚会开始了他还在忙呢。你要有一颗安静的心，把注意力摆在主身上，这个非常重要。 如果我们在这里所有人都像玛利亚一样把心摆在主的身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聚会就不一样了，真的不一样了。我们虽然有的时候没有在教会忙那些事务，有的人在那忙那些事务，但是我们的心思不专一，对不对？人来了，心不在这里，还在飞扬呢，很多事情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呢、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不是一个外面的教导，这个是我们里面的注意，真的要养成一个注意，把注意摆在主身上啊。我们有个感觉啊，我周围就是有千万的人，我里面只有一个注意，就是主的自己。哎，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看这样的操练和学习，弟兄姊妹不算多啊。很多时候我们到教会里面看今天谁讲道啊，看看周围的情形，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很多事情，对不对？不，你来到聚会里面，你也就是把一个注意摆在主身上。我1970年开始啊，那么我们接受一点点属灵上的帮助，那个时候有一点点的操练，就学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摆在主身上。弟兄姊妹们，非常宝贵，非常宝贵。我们来教会，当然你来 social 那是很糟糕的啊，你要来搞活动那也不对的，你就是忙着很多的事物，好像那个也不对。进到聚会里面，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主身上啊！我们来敬拜主，我们来亲近我们的主，我们来和他有交通，这才是我们来的目的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你能这样做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聚会对你就有非常的意义。道讲的好与不好，问题还不是最大，当然讲不好也是有困难了、那么但是你会把注意力摆在主的身上啊，那么你仍旧在主面前能够蒙恩。那弟兄姊妹，虽然这个故事小小的一个故事啊，哎呀，我们读故事我们都知道，哎，我们要学玛利亚，不要学马大。但弟兄姊妹，我问你，你在教会中啊，你喜欢看见马大还是喜欢看见玛利亚啊？马大是不是啊？我们今天很多人所欣赏的是马大，哇，看他在那忙啊，忙着，哎呦，我说真的爱主啊，这个为主付代价，做这个做那个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安静坐那里听到那个，没有人欣赏啊。你知道整个基督教的情况都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明明知道这里的这个情况，主耶稣是要我们像玛利亚一样，但是呢，在我们天然的生命的感觉里面，我们是喜欢马大。你看他多劳苦，多牺牲，多做这个做一大堆的事情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求主施恩，吸引我们的心能够向着主的自己啊。当然我们知道马大是主所爱的，主非常宝贵他。读到后面我们就知道，在约翰福音11章以后，马大也改变，他仍旧服侍。所以这里也包括一个原则啊，我们也不能说马大完全错了，马大在这个时候做的这个是不大好，因为事情占据心的，不是主占据心的啊。所以呢，过去我们弟兄们有年长的人告诉我们啊，基督徒要学一个功课叫做什么，手忙心不要忙啊。这个呢，就是你把马大玛利亚的好处通通把它吸进来了啊。你尽管外面忙很多的事情，但是这个心永远是归给主的，不能容许这个事情进到心里面来。我们中国大陆来弟兄姊妹啊，这个习惯用一个词，我觉得也蛮好啊，不要上心啊，是不是啊？大陆讲不要上心啊，这个很好，一上了你的心里就麻烦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很多事情不让他上心，那我们怎么样？把我们的心怎么归给主？可以的，做得到吗？做得到。 从1970年开始我学这个功课到今天，我知道很忙碌，外面的工作忙碌得不得了，聚会多得不得了，整天在预备局，但是呢我的心永远归给主，时时刻刻主留在主的跟前啊，这是做得到。所以呢提醒弟兄姊妹啊，要手忙心不要忙啊，永远有个安静的心。当然我们开头的时候我们手一忙心就跟着忙了，很难的，有时候就是这样，对，外面事情一多了心里就烦躁了啊。所以呢我们感谢主啊，在这里伯大尼这个家把主耶稣接纳进来了。所以这116这里所说的啊，那么到117，那么耶稣呢又往约旦河，到了约翰起初施洗地方就住在那里啊，很多人到他那里去。这里有一句话说啊，约翰一件神迹都没行过，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些话都是真的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也是非常重要，我们知道这是约翰在晚年所写的一句话。为什么约翰写这个话呢？因为很多神的儿女们觉得侍奉主一定要神迹奇事，没有神迹奇事好像呢你这个服事就有问题了。但圣经呢很奇妙，这个主耶稣的先锋啊，这个侍奉的一个代表人物，对不对啊？他一件神迹也没行过，但是他指着这人做的见证是真的。今天呢弟兄姊妹们，有很多人有神迹奇事还不一定为主做见证呢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不一定需要神迹奇事。我们在这里聚会聚了很多年啊，有些弟兄姊妹说，哎呀，我们中间呢最缺的就是神迹奇事。其实呢弟兄姊妹们，在我的经历里面也不少神迹奇事，那我们不需要去强调这些东西啊。有经历的，我们不是没有经历，我有一些的经历，但是呢我觉得那个并不是很重要，重要的是为主做见证呢，从生命里面把基督活出来比什么都重要。有人以为说我们缺这个东西，不是的，你看约翰就做了很好的见证，对不对？他一件神迹也没行过，你干嘛一天到晚就强调神迹呢？重要什么呢？他指着这人所说的话是真的啊！我们今天一定要有一个真实的一个见证，这个才是重要的。所以呢这也是一种的平衡呢。当然呢有很多时候神为着某些需要，神也行一些神迹奇事。那么在约翰福音四福音书里面神迹奇事很多，对不对？那么就说行神迹奇事不行神迹奇事，看神的带领。重要是什么呢？你指着这人所说的话是真的，在你的经历中你是真的啊，这是一种的平衡，是我们所需要的。然后到了第118这里哈，我们看见主耶稣在那里怎么样祷告啊。主祷告完了，有个门徒就对他说，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啊，向约翰教导他的门徒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啊，我们看见他不仅是神的儿子，不仅神的仆人，他也是一个祷告的人。四福音书里面记载的大量主祷告的那个故事，并且也记载他祷告的祷告文，对不对？你们知道全本圣经中啊最大一篇祷告文在哪里吗？有没有谁知道？啊，没有人印象。约翰福音第17章记载最大的一篇祷告文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不仅祷告，主的祷告文还把他祷告文也记下来，并且呢主也教导门徒祷告。感谢主，门徒有个心。今天呢我们也应该这样啊，祷告何等重要啊，尤其这个末后的时代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教会中最重要的侍奉是祷告。 如果我们不会祷告，不肯祷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在侍奉上这个缺乏太大了。并且我们看见在这里啊，门徒一问到关于祷告的事情，哇，主里面的就这个负担都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主就跟他们讲了这个。那你看那个约翰来的时候，约翰也是个祷告的人，所以约翰祷告也教导门徒祷告，所以这个门徒看见啊，就来对主说，主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什么，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啊，天上的父亲，感谢主啊。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啊，我们要明白一件事，我们跟神之间什么是父子关系啊，是父子关系，他是我们的父亲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所以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啊。所以在教会里我们称弟兄姊妹嘛，对不对？在神的家中嘛，啊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很多弟兄姊妹们虽然蒙恩得救了，有时候我们喊天父啊，天父啊，哼。所以从前在上海有个弟兄啊，他就讲得很好，他说呢，哎呦，我听那个弟兄姊妹祷告那个呼喊天父啊，好像叫岳父 啊。我记得我刚得救的时候啊，碰到了我的岳父，对不对啊？开头以前都是见面的就是刘伯伯，现在忽然改口啊，叫爸爸，这个真的是，但我见到我自己的爸爸我叫得很自然，对不对啊？那么见到他现在要叫爸爸，哎，真的是这个开头很难，心里面知道也应该叫，对不对？但是一叫出来就不像叫我自己的爸爸叫得那么自然的啊。因为什么，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因落的关系，你知道吧？不是直接的生命的关系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跟天父之间是什么直接生命的关系，对不对啊？你不是这个因落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喊父啊，那个很自然。所以我这个曾经以前讲过，在台湾呢有一个弟兄，他就是这样啊，他当然他这样的叫法也是比较特别啊。波炳军他来了，他就喊我们喊天父或者父啊这样子，他就喊爸爸爸爸。看到我听了，我觉得全身都不自在啊。后来呢，我呢蛮佩服他，我觉得哎呀他这个叫法也不错。结果我到大陆去讲这个见证呢，哎呦，我就看见大陆最近很多弟兄们祷告叫爸爸爸爸，怎么叫起来了？是我们这个阿巴父，这个阿巴这是犹太人的称呼，你知道吧？美国人叫什么 ？Daddy， 对不对 ？Daddy 啊，全世界人呢，这个叫爸爸的都不一样的。对，人家芭比也有这样子啊，这有很多不同的称呼，不管怎么称呼，总是怎么样，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，对不对？我们跟神之间是父子的关系。那么，弟兄姊妹，我问你，你有享受过跟神之间、父子之间的这个亲爱的关系所带来的这种的喜悦和满足吗？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父亲，你要怕什么，对不对？主说我父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把你们从我父的手中夺去，你看多好啊。我们一想到天父，他是我们的父亲，他不仅是伟大的神，他是我的爸爸，哎呀，弟兄姊妹们，这心里面是多么的快乐，对不对啊？请我们记得神是我们的父亲。所以呢说天父啊， Heavenly Father， 这个英文讲起来比较自然一点，你知道吧？我们叫天父，这个有时候感觉上很遥远，那个感觉上啊，太好像太形式化的一个东西。不管怎样，弟兄姊妹们，他是我们的父亲，叫阿爸父亲啊。那么不仅是这样的一个情形，你要经历在生活中经历父的爱，经历父的恩典 我再给你们讲那个那一个一那个见证啊，弟兄姊妹，有的人听过，我从前认识一个，我知道，不是认识，知道一个老弟兄啊，他是一个侍奉主的人，他年轻时候就非常爱主，他那个时候在纽约，他我常常有时候到街头去布道传福音啊，就弄几个肥皂箱，那个时候也没什么高台，那是几十年前的，弄个肥皂箱。然后站在肥皂箱上面就开始传福音啊，讲，常常在那个街头这么讲，根本没有人听他的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他又去那些啊非常不好的那种地区去传福音。有一天他传福音的时候呢，哇，一个人喝那个醉醺醺的跑出来了，酒馆里跑出来了，一看这个什么人站那个台上，在那里哇哇叫，他就很生气，是吧？跑过去，拳头这一拳打过，结果打到，因为他站得高嘛，一拳打到膝盖上面，他砰一下子他就从这个箱子上面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之后呢，他就爬起来，因为年轻嘛，不管了，爬起来了，那么结果就发现怎么样呢？这个膝盖这里这个骨头给他打碎了，被打碎，痛得要命，他就站在那个台上了，人就在那里讲。因为那一带地方都是喝酒的地方，又来个酒鬼，哎，喝了个醉醺醺的，看过来了，看他的，一拳就打到他那个伤口上面，他砰的从箱子里面掉下来，躺在地上动不了了，痛得他要命，不得了啊！他喊了，痛。哎，这个时候你看见他又做了一个很特别的祷告，他说：“我天上的父亲啊。”他说我如果地上的爸爸在这里，他一定替我想办法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句话摸到了天父的心，你知道吧？结果立刻得医治啊！所以这是我们的弟兄做的见证。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啊，所以你下次遇见的事情你找爸爸，像小孩子一样，一有难处就找爸爸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也是这样的，你找爸爸，他有权能，他能够为我们办一些事情，并且他爱我们到底。我们天父的儿女，哇，这个思想多宝贵呀！所以我在香港也跟弟兄姊妹讲，我说我们侍奉主，你要小心啊，不是哪个弟兄姊妹可以随便骂随便，这是天父的儿女，你在服侍天父的儿女。所以我以前讲过嘛，你自己的孩子自己骂可以，别人不能骂的，对不对啊？我的儿子不乖，我骂他没问题。你看着人家爸爸骂的高兴，你也上去加油添醋，你也来骂，帮忙骂，他马上转过来，你是谁啊？你在骂我儿子呢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呢，我们天父的儿女啊，多宝贵啊！所以我们侍奉主也是这样。我这些年过来是，我是服侍。我亲爱的弟兄和姊妹，是天父的儿女啊！你不能说有些教会里面做长老、做执事什么的，我就把弟兄姊妹看得随便叫来骂，不可以啊！即使他不表现的不好、很糟糕，但是你要用爱心对待啊！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明白，所以这个神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。然后呢，下面三个愿望，对不对？就是你祷告书里面蛮有怎么样 ？desire 蛮有愿望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哈，是今天我们很缺的。很多时候我们来礼拜二来参加祷告聚会，我看弟兄姊妹人来了，但这个里面好像没有多大的愿望啊。所以有的时候教会就提几件事情呢，提几件事，哎呀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好像也不大有多大的愿望。那么在这里你看主告诉我们三个什么愿望呢？啊，一个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，这多重要啊。今天我们看这个世界主的名并没有被人尊为圣，对不对啊？这个见证还不能够传遍啊，很多人还没有得救，要祷告啊，顾到主的名啊，然后呢愿你的国降临啊，然后呢？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你看见真正的祷告是完全为着神的需要的， 那我们今天很多地方的祷告聚会都是为着人的需要，对不对啊？人神不是不顾我们的需要，所以我多次在祷告聚会中提大家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。啊，因为祷告主要是为着神的国啊。然后呢他说呢，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，感谢主啊。主耶稣发粮啊，不是两个礼拜发一次啊，也不是一个月发一次，很多人拿 salary 的一个月领一次饷，对不对？主不是，主天天给啊，这个恩典太大了，所以没有一天你会缺的，你天天啊，神的供应是天天的。然后呢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亏欠我们的人，哇！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无论人对我们什么亏欠，你要赦免，那么呢，神也赦免你啊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哇，这两句话对今天这个时代来讲格外来的重要。我们天天都活在什么试探引诱的环境里，对不对？多少的凶恶围绕在我们周边呢？哇，你要注意那个新闻的话，有时候你就心惊胆战。哇，这两天你看我们什么新闻呢？啊，这个跟个伊朗又对上了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也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。那么那个国家也有飞弹啊，这搞不好打起来了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天天都活在一个很危险的时代啊！感谢主，这两句话神给我们的应许，弟兄姊妹们，救我们脱离试探，不叫我们遇见凶恶。我这些年常过去为我儿子祷告，现在为我孙子祷告啊，我求主这个话应验在他们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仰望主的怜悯啊！神给我们有祷告的权柄，你看这个权柄是何等的大呢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当然时间过得很快，我没办法详细说啊。这个要说又要开特别聚会了，我曾经开过特别聚会讲这个，所以需要主给我们恩典啊，让我明白这个祷告的这个宝贵。那么下面主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，说明了一件事情，其实也不是例子，也是个实在的情况啊。那就讲你有一个人，对吧？这个他跑一个人半夜跑到他朋友跑他那，朋友啊，借给我三个饼啊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来到我这，我没什么东西给他摆上。那个人在里面说，不要搅扰我，已经关闭了，孩子们同我在床上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告诉你，虽然不是因为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但因为是他什么情辞迫切的直求。所以今天来到主跟前呢，你不需要跟主讲道啊。我们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们呢，还跟主讲一大篇道啊。我记得年轻时候那个年长弟兄常常跟我们讲，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啊，讲一大篇道，把主啊围到墙角上面，叫他跑不掉了。然后呢，再求他做事情，不需要。弟兄姊妹，主是爱我们，他愿意听我们的祷告。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不清楚，但他听得清楚，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，摸着我们的需要，对不对？所以亲自迫切直求就好了，直接来到神的跟前，仰望主自己的恩典。这个对的，他就说因为你这样求，那个人也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后面呢就给我们加的应许啊，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这是主在祷告中给我们极大的应许啊。那么我想这些呢，弟兄姊妹素来都很熟悉。那么他主甚至举了一个很反面的例子，说什么呢？哪有父亲啊，这个求饼呢，反给他石头；求鱼反拿蛇给他的；求鸡蛋还给他蝎子呢？啊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，对不对？何况天上的父亲呢？啊，这里也对比的东西啊，因为我们时间不详细去解释它了。我们要知道天父是爱我们的啊，所以你来到父的跟前，迫切直求。今天呢，每个弟兄姊妹都是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有这个权利啊。我再说，我们跟他之间不是因落的关系 时间没有了，我本来想讲个例子，就不说了啊。那么我们就看下面的119啊。这里呢，先来了个法利赛人啊，请他去吃饭。但是呢，去法利赛人家吃饭呢，也挺麻烦啊。怎么样？啊？哦，118是最后，对对，对不起，我看错了啊，看到119去。好，那我就这个举个例子，以前给弟兄姊妹们讲过的啊，这个我有两个儿子啊，我那个老大有点小的时候很特别，他不知道怎么他对爸爸他有点内心里面不晓得这个孩子怎么想的，有点害怕或者敬畏好了啊。所以他很多时候呢，他有事情呢要找我谈的时候呢，他不找我，他就找他弟弟，他推那个 banner， 他说你去跟爸爸讲。那个 banner 小的时候也很可爱啊，傻乎乎的就跑来了。他说爸爸，这个哥哥要我告诉你。哎呀，我一听心里生气，我说为什么不自己来呢？对不对啊？为什么哥哥有的时候呢？他又不是找那个他弟弟了，有时候他把妈妈推来了，所以呢，我的姊妹就跑来说：“哎，你的儿子要我告诉你。”我就很生气，我说：“他为什么不自己来呢？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这个找妈妈来是什么？天主教，是不是啊？天主教就找圣母玛利亚嘛，对不对啊？”你先祷告玛利亚，这叫玛利亚，这是告诉主耶稣，对不对？这个找这个兄弟来是谁啊？基督教。你可以，我再说，你可以直接到父的跟前，你不必要去先。当然了，有时候我们请别人代祷，保罗也请别人代祷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请别人代祷不是一个错。但是你必须有个坚定的信心，相信神听你的祷告。他是我的爸爸，为什么不听我祷告？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感谢主啊！我们看见主耶稣这一路上过来，解释好多的问题，这些都什么？都在生命的里面，都是我们和神之间生命的关系该有的一些经历。啊，希望主借着这些话激励我们，让我们跟神之间越过越建立什么亲密的关系，建立生命的关系。好，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。阿爸，我们的父亲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。当我们读到这些话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面充满欢喜快乐。阿爸，父亲啊，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你舍弃你的儿子，让他付上重大的代价把我买赎回来，所以我们在你的心中是宝贝。你说你看我们有如你眼中的同人，父啊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用重价买回来的，是本来我们是浪子，今天我们回到了父的家中，父你看见我们就欢喜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也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诸多的恩典加在我们的身上，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这个生命，我们拥有了一切的丰富，但愿让这个生命从我们身上能够更多流露出来，如同在我们主耶稣身上显露一样，好叫一切的荣耀归给你。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